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听。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海伦，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新鲜的节目深度饭桌派。啊，说起新鲜呢也不新鲜啦，我们都有半年的时间和大家共同经过。那今天呢，海伦仍然邀请了两位年轻的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先跟他们两个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Hello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达达。你好达达。
你好海伦。
你好，哎呀好深沉的声音。达达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一点紧张，但是没关系，我们的饭桌，哎，在饭桌上吃饭其实都蛮轻松的。说到饭桌呢，哎，这今天的聊的话题还真的跟吃有关哈。虽然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的饭不是吃饭的饭啊，这个得澄清一下。我们今天聊的却是跟吃有关系的。那是什么事儿呢？那就是啊，在各大视频网络平台最火的吃播被下架了，被停止了。原因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聊它被停止，而是我们要聊这个吃播怎么这么火爆，这个吃播怎么会这么吸引年轻人。那据我所知哈，观看吃播的人啊，大概是从18到26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那吃播呢主要是在几大视频网站啊就特别火，而且它成为一个产业链。很多呢吃播的播主啊，他就靠这个呀接受观众的打赏，甚至有些吃播的粉丝我看都达到几百万啊，上千万，那当然收入也是非常的可观了。那现在呢就一下子就被停止了。但是呢吃播这件事情火到一个程度呢，它背后带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和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反思，我呢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不是年轻人。那两位年轻人呢，你们来聊一聊，我想听听两位对吃播的印象。
其实我个人对吃播其实一直都是比较正面的看法，因为确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做饭哈，有时候看到别人吃饭啊，或者是做到从深海里面捕食材，或者是逛菜市场，然后最后到那个淋上汤汁，看到那个成品的那一刻，其实很享受这个感觉的。你能看到平常我们完全不会去考虑的顶级的食材，甚至最原始的食材，从各个地方然后呈现出来，都会从那个吃播里面让你找到。
那我们再听一听小磊啊，你对吃播的这个印象和你有没有沉迷在其中啊？
我应该是吃播的超龄的那个对象吧，就是我没有看过，因为我已经超龄了。但是我对这个现象是比较好奇的，所以这次也有专门去查询一些。它应该是从2014-2015年从日韩那边过来的一种美食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就是直播吃饭的过程，主播凭借着他们那个很吸引人的吃相来获得打赏。因为美食节目我们一直都有吧，原来的形态要么就是烹饪的形式，是厨师来教我们做饭，后面呢就变成像《舌尖上的中国》是一种故事性的包装来吸引人去看。但现在就是进入到新的一个层级哈，吃播是带给人更深的这种体验感感染性，然后他的主播常常也不是谁能当的那种，通常是颜值很高或者身材好吃不胖或者是胃口特别大，是跟常人特别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吸眼球的这样的主播才能获得很高的流量。 那不光是一种个人行为了，到后面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影响嘛，它会形成广大的粉丝群，也会有一些商家的合作，然后比如说形成一些什么互动啊，团购砍价等等这样的形式，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了。所以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常常看吃播的粉丝，但我们的生活中也听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尤其是到今年的八月份哈，当央视点名来批评他们的时候，这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就发现哦，原来吃播有的形态已经跟我之前印象中的不一样了，已经发生了一些乱象，是我们要来反思的。
对对。那就像我对网络或者是电视的关于吃方面的更多的是在那个传统的就是饮食节目或做菜节目。可是今天呢说到吃播呢，我也去查了一下，我一查还把我吓一跳啊。为什么呢？因为吃播的主播吧，他们一次性比如说他们可以表演一次性吃掉10碗这个鸭血粉丝汤，一次要吃20个汉堡包啊，还要吃7斤牛排啊，有些呢是吃100斤小龙虾，500串鱿鱼啊，就是这种在镜头前就表演这种吃，这完全超过我的承受能力了。那韩国这个韩联社曾经啊做过一项国民调查，他们发现韩国年轻人最爱看的自媒体居然就是吃播，而且这个收视率还远高于旅游啊、新闻啊、电影这些网络这种视频类型，并且啊其中13到18岁收看吃播的这些人员啊高达 61.4%， 这是韩联社做过的一项调查。但是我就是想跟两位来聊一聊你们的观点。
其实看看吃播啊，其实你真的就是看到那个食物摆在你面前那种丰盛的感觉，就首先就已经吸引你了。还有就是在刺激你的味蕾和眼睛，知道吗？你看到听到那个声音，比如说你吃炸鸡，你看到主播啊两只手拿一边一个鸡腿，然后咔哧咔哧然后就不停的在你面前咀嚼。其实正常的吃播哈，他不是说真的好像吃很多东西，就是他不停听那个声音和看到那个食物，他会刺激到你。我一般是在不太忙，然后有时候饿的时候你会看，不饿的时候也会看，它就是一种甚至我觉得它有时候它就是一种就是食物就是可以满足到精神上的一些需求，让人开心的。
我看一些调查，就是吃哈，咀嚼确实它会让我们产生这个多巴胺啊，分泌出多巴胺，就是非常快乐的产生这种感受啊。所以吃啊，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啊，特别是它如果经过那种啊视觉冲击哈啊，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对我的冲击，从来没看过一个片子把一个饮食啊做得那么精美，隔着屏幕你都在咽口水，哎呀，我现在说都在咽口水，是不是就这个效果？
对，对，我觉得二位刚刚分享的是那种很正常的吃播带给我们的享受感，但我们今天从央视发出这样的一个批评过后哈，你发现这个现象已经不再属于正常的范畴类了。比如 Helen 刚刚你讲到的那个主播他吃了多少多少东西，那常常是有一些剪辑或者误导，或者他以催吐的形式才来完成他有这么大的食量的。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看新闻哈，他有播一个3岁的女孩被他的父母打造成一个吃播的播主，就让他暴饮暴食，才3岁他就已经长到了70多斤，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个现状。然后当开始批评这个暴饮暴食这样的一个现象过后，居然有人就不用人当播主了，就用狗来当大胃王，比如说让这只狗吃10倍它应该吃的食物，甚至里面包含辣椒啊、跳跳糖这种稀奇古怪、很摧残这个动物的这样的食物。所以你看到这个现象已经从我们当初觉得享受食物、感到身心愉悦这样一个状态，变成了今天好像有点猎奇，甚至说难听点有点变态的这么一个怪象。所以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吃播话题的时候，要把这后面的我们的这个反思哈，对他的这种反省要带进去思考。
嗯、对对对、嗯，
我后来有去看一下哈，就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他？
嗯，
也有一些调查和采访，有这种观众就说到他们在看的时候感到很治愈，比如自己压力很大，
嗯、
哇，看到那个播主。咬开撕开那个肉的时候，就仿佛撕开了自己的压力、
哦、
就觉得很放松、
嗯、
然后甚至有的人、嗯、他以这个深夜看吃播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焦虑的方法、
嗯、
就可以逃离现实的烦恼、
嗯、
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就是哦，这个人他居然能吃这么多，我看看他、
嗯、
他到底能怎样虐待自己的身体、
嗯、
他是在观望那个荧幕背后的播主变相的自残，
嗯，
然后看的过程中肾上腺素也会飙升嘛，会有一种快感，
嗯，
那还有的人呢，他可能自己想减肥，然后不能吃那些油炸高热量的东西，他就把看吃播作为一种代餐的形式，哦，边看边觉得哇，欲望被满足，我不饿了。就是这种人的心理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就可能每个人有不同，
嗯，
那从更广的群体或者社会型来分析，有的心理学家他也提到，嗯，这可能跟我们现代社会一个是节奏快压力大有关，
嗯，
那还有是家庭结构的一种变化吧，因为通常来说吃饭本来是全家人在一起有一定的流程程序，比如说摆筷子呀，爸爸妈妈坐下来一起聊天啊，以前是这么一种形式，但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随着这个现代生活的一种新的变相吧，就是大多数是人自己在那儿吃饭，是孤独的、
嗯、
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伴儿、嗯、就是好像看吃播就跟这个播主在聊天儿、
嗯、
就能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共鸣和投射、嗯、就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也有讲到就是说，因为现在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有疏离感的，但是人其实又有这种被倾听和去倾听别人的需求，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转到了线上、
嗯、
就我可能不用再花时间付代价、嗯、没有负担的去跟人建立位格性的关系，但是我就看吃播、
嗯、
在那个弹幕上跟大家聊，同样觉得非常欢快和热闹、
嗯、
就可以，比如今天的大学寝室，你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明室友们都在一起，但可能吃饭的时候并没有聊天，就一人掏出一个手机，然后各自看吃播，默默的进食、
嗯、
就是对，这是一个反应。嗯，
你刚才小磊一说、嗯、我的画面感一下出来了、
嗯、
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是无法想象的。
对，
就吃饭不聊天，然后大家拿出手机、
嗯、
跟着吃播的播主一起吃，看他吃自己吃，哎呦，
所以我们超龄了嘛，
这种叫
不能理解、
啊、这种叫云吃哈。嗯，达达，你跟我们讲讲你在里面的收获，或者是你的想法。
我像大众，就是如果有朋友那些，我当然更愿意喂一个香蕉的，就是和他们一起吃，因为这样其实本身和人享受、
嗯、
一起享受美食会更开心。美食节目里面，无论是说吃很多，或者是我们像说常规的美食，他能看到一样东西带给他的慰藉，因为食物本身哈、啊，从人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重要的地步，所以说他真的就是除了从眼睛看到这些可以愉悦我们的眼球啊，他、
嗯、
真的就是对我们心灵上有很大的慰藉，
嗯，
就精神上真的有这个问题。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吃那么多。
嗯，我想这个受众和追看的人他的目标不在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和假的、
嗯、
就觉得有人在跟他一起吃，或者是看到别人吃也会产生这种代偿心理哈，这种补偿心理、哎、就会特别特别有意思。对，我倒是想到的是什么，我就想圣经当中哈，第一次出现吃这个字，其实就是在上帝创造了人，告诉他们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树上的啊，就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诶，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上帝创造人必须依赖食物来生存，今天吃播 把上帝创造人这个吃的这个功能透过一个娱乐的形式放到这个在网络上。我想当我们把一个吃当成一个神，当成中心，当成我们一个可以表达的一个极致，甚至是成为娱乐的极致的时候，那已经就偏离了。耶稣基督在圣经上也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
对， Helen 刚刚讲到，我们不能把吃当作中心，当作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当中都有不同的饮食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吧，传统的农耕文化就让我们特别重视吃，对吧？就说的民以食为天。包括我们从古至今的诗词歌赋，成语啊、俗语啊，都是充满了吃的一个元素的。连工作我们都叫它饭碗，然后见面都说吃了嘛，对吧？然后老子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都把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包括我们的宗教，我们祭祖先祭佛祖也是要供上食物的。
对，
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文化当中，食物也不仅仅是满足肚腹，不仅是一个生存需求，也带进来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历史还有生命当中的很大一块。然后说到中国人写关于吃的诗词哈，我想大家都会想到李绅，唐代李绅写的那一首《悯农》当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那首诗从幼儿园我们就会，然后让我们不要浪费。但是有点吊诡的是，就同样是这样一个李绅这个诗人，当他发迹后，当了大官过后，却变得很昏庸，过着奢靡的生活。他变成了一个吃货，就传说他一顿饭要花掉几百甚至上千贯银钱。然后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鸡舌，所以他做一餐鸡舌他要杀300多只鸡，然后来满足他吃这一道菜。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就从一个原来很珍惜粮食、很体贴连续农民的这么一个角色，变成了一个花天酒地很奢侈的角色。
对，
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难道是因为不知道应该珍惜粮食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和粮食或者说人和物质界的关系。
对，
就我们常常就会变成像李绅这种，当我们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可能会说一些道德性的话，然后会鼓励我们去珍惜，不要浪费。但是当我有能力支配，我是一个有钱有权的人的时候，好像当年的节衣缩食那种憋屈就不要了，就变成了一种我说了才算的畅快感。因为我有话语权，我就是王。所以当我们再来讲浪费或者是节约怎么样对待资源的时候，真是要回到圣经当中。就像 Helen 刚刚讲，从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就是从神那里领受命令去管理这世界，是神把各样的走兽和飞鸟带到亚当面前，是神给亚当权柄去管理和命名的，而且神也给他设下了一个规矩嘛，你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是有界限的。然后我们在旧约当中也看到，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听神的指挥，就人犯罪后，神咒诅地，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然后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十灾哈，青蛙、苍蝇冰雹、河流，全都是听神的指挥。然后在利未记当中提到安息年，耶和华说要他们6年耕种田地，收藏的地的出产，第7年不耕种。为什么呢？那怎么办呢？那耶和华说，我必在第6年将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变生3年的土产，所以他们第8年、第9年就吃陈粮就好了。那在新约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物质世界它是降服于神这一位主人而不是人。在新约的路加福音当中提到一个管家，有人去向他的主人状告这个管家说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主人就说，那你就把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你就不要再做了。所以你一步一步看到圣经的启示，就是人的角色我们是管家，而不是那个可以支配挥霍这个物质世界的主人。我觉得在面对受造物的时候，不管是食物、动物、一切的自然受造界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要忠心于 主人，我要思想这一切被造的目的，主人设计这些东西的初衷是什么。那你如果带入到这个出发点，你就会来自省，那这些食物是供我随意糟蹋的吗？我可以用它们来牟利或者随便的发泄吗？这样才是我们一个就是根源吧。
对，小磊刚刚讲的哈，我就一下想起来，就特别你讲到那个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我就突然想到就真是这样的，就像你说啊，我们谁不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就像我们这父母父辈啊长辈在我们小时候从来都是教导我们，可是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到，我想到我自己，当我长大了以后工作了以后，我记得哈，经常有些时候有饭局啊在外面吃哈，你知道吗，就是我出去吃的时候我其实是吃不完的，可能我跟朋友一起点了餐吃不完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打包。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打包的吗？我信了主以后，在信主之前就是觉得打包动一下这个脑筋都觉得好丢人呢、啊，就觉得怎么还对呀、啊？吃不完才代表我这餐吃的有意义，因为什么？我点了一桌子菜，大家哈，我们吃不完，我们放在那儿，就表明，而且我还不要了啊！这个时候你说那个盘中餐皆辛苦，有没有荡漾在我的脑海里呢？没有。但是你说我知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语境下，在那个没有真理来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把这个食物摆正它的位置，打包这件事情不可能出现的啊！只有剩下才表明我是个有钱人。哎呦，这真的是求神怜悯呢、啊！我是信主以后，我记得有次是接待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外面吃嘛。当时吃不完，吃不完，我们准备结了账走的时候，哎，我听到他突然说，打包吧，还剩这么多。哇，当时惊讶的我眼睛珠子都要掉下来了。然后我就看他非常自然的就叫这个老板过来，就打了包，就说，哎，我们拿回去。我才突然想到，呀，真的耶，我怎么看食物的，我怎么看这一顿餐的啊？所以从那以后，特别是读了圣经，像刚才小磊讲了那么多，就是把它摆正了，就是上帝创造的东西我们要向他交账的，不是随意可以糟蹋的。
对，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所思所行都是自我为中心嘛，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儿，要么就是怕丢脸，要么就是我要有面儿。你关注的并不是这个受造物或者他人，而是自己，就哪怕你当时是一个很节约的状态，但常常也会产生那种道德自义感，就是你看我多有素质哈，我能做成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不稳定的。我想说咱们来面对食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一味说要强调我必须怎么做，我一定要节约到某一个程度我才是属灵的，不是这意思。因为我自己觉得关于交让这个，或者关于价值这个话题，并不在于我们能够节制或者节约出多少东西。因为因为在新约当中，那个玛利亚她用了一个最珍贵的香膏来膏耶稣，然后在摩西建造圣所的时候，他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所用的物资也是极尽华美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有那种美好的享受，或者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主人的心意。如果这瓶香膏它用在耶稣身上，那门徒们都觉得很浪费啊，可以卖30两银子了。耶稣却认为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这是当我们在判断这个价高价低值不值得的时候，真是要小心不要带入自己的那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真是在信仰当中想到神创造他的心意是如何的。
非常好。
分享特别好。因为我其实自己也会联想到我自就刚刚海伦姐你讲的时候，我也会联想到我自己。所以其实我是偏肉食的嘛，我有时候就是没信主或者是刚信主那会儿，我只要想着想吃的东西啊或什么，我真的就会马上去吃，因为我觉得它很就是享受食物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后面信主之后，特别是信主之后不停的思考哈，会发现 食物关于浪费，还有包括我们的选择到我们可以不选择，就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就像圣经里面继续的但以理，他面对有丰富的王赐的御酒御膳，他最后没有要，因为他怕那些东西玷污自己。
嗯，
他选择了就是吃一些青菜之类的，但是最后神真的恩待他，让他长得丰盛又俊美，让他真的有头脑清晰。
嗯，
其实重点真的不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神创造的丰富，我们还要看到创造丰富背后的神，我们是忠心他的。
嗯，对，非常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前面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看吃播，其实不光是满足口腹，承担了他们很多释放压力、关系上的疏离、迷茫感等等。我就想说这样的朋友们其实他们应该意识到，世界给的是喝了还会渴的水，一次比一次更刺激。比如说你先看人吃播不够，后面看动物，不知道后面还会生出啥，但是一次比一次更有罪，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耶和华神在耶利米书当中有责备他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时常干渴，真的我们需要呼求那个滋润美食、美景，或者好朋友、爱人，个人的成就等等，这些都是神美善的恩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予我们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都是有限的。如果你要在这些东西上去寻求终极的满足，他们是承担不起的。最后我们就会误用这些各样蒙恩的手段，最后让自己失望又受伤。但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他还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真是希望干渴的朋友们要直面，不要逃避你的干渴，但是呢要小心不要饮鸩止渴。我们凭着信心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相信他必使你们得饱足。
非常好。其实我们聊这个题目啊，并不是说想判断你该吃不该吃，因为圣经也说或吃或喝都不要紧，凡事都是以荣耀神为最重要的。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娱乐至死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把我们各样的饥渴我们各样的这个空虚都放大的时代，又借用娱乐，又借用各样的物质来满足我们的时代，我们仍然会渴啊。就像达达也说的，真正生命的粮食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谢谢两位嘉宾，谢谢两位年轻人带给我们这样精彩的分享。我们深度翻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再见，
大家拜拜。
你恩典丰富